到生命记的第五章也就是十诫，我们继续来查考十诫。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生命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好，第一节起。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感谢神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更是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愿神的话语也成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来看到十诫的第八条诫命，就是不可偷盗。那么到底什么是偷盗呢？当我们来看到第八条诫命的时候，不可偷盗啊，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想，哎呀，这跟我没关系啊，我从来就没有偷过谁的啊，这跟我没有关系。那么圣经所说的偷盗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有没有就是借过，找别人借东西，然后以后忘记了还 或者是没有按时还，那么这也算一种偷盗啊，这也是一种偷盗。这为什么是偷盗呢？就是你偷窃了别人使用这个东西的权利，或者在这个固定在规定的时间啊，这个东西的主人要收回，他有权利来使用或者来运用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权利被你偷窃了，因为你没有到时间还给他啊，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就忘记还。所以什么是偷盗？在路加福音12:59，主耶稣说：“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其实这句话也就是说，如果你欠债不还，其实就是偷盗，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啊，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也甚至就是说不能得救了。你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么偷盗的，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含义哈，就是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谋求获取这不属于你的东西啊，谋求获取不属于你的东西。那么马丁路德就说，偷盗包括一切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而使自己获益的每一件事情。偷盗是这个世界上流传最广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世界不过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贼窝。所以马丁路德说，其实偷盗包括一切，就是你试图啊让自己的利益增加，让别人的利益减少，一切这样的行为。所以马丁路德说，如果你根据这个标准来看，它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这种行为，就是偷盗的行为，而且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行业，也就是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小偷。那么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扩大，使别人的利益受损，这包括很多很多方面啊，包括很多很多方面。其实最容易偷窃的就是时间啊，我怎么偷窃别人的时间呢？比如说我跟他约好了啊几点钟见面，结果我晚去半个小时，结果我就从他那里偷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这半个小时是属于他的，他不应该浪费这半个小时来等我啊。那么这个用在我们今天这种契约型的社会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职场上面啊，所以就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公司都会要求我们的服务时间啊，所以这很多时候现在就是，即便是你是在家里工作啊，你也对你的服务时间或者为公司所服务的时间，或者你的这个业绩啊、绩效啊这些，就是你该给公司的，你跟公司之间有一个契约啊，如果你没有履行这样的一个契约，其实也是一个让自己的利益增加，让公司的利益或者让别人的利益减少啊受亏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也就是偷盗。那么在圣经当中，在生命记25、阿摩斯书8也告诉我们，凡是那种就是做生意啊，用一种诡诈的方式或者不诚实的方式做生意，这就是一种偷窃，这就是一种偷窃的行为。就是圣经也说那两样的砝码啊，这是不诚实的。那么同时呢，这也是一种偷窃，就是你要让自己的利益增加，让别人的利益减少。那么圣经也说，就是那种因为某一种商品啊，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这里有很多啊，但是别人很少，你就趁机的这个抬高价格，它其实这也是一种偷窃的行为，就是你获取了就是比你正常应该获取的这个利益要高很多倍，因为你利用这样的一个别人的困境。其实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商业行为在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非常的普遍，但是呢这也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啊，就是你利用别人的缺乏，然后你虽然有很多很多，但是呢你就以不公平的价格或者以高出就是平时的价格很多很多啊，去 去做生意去卖给他，这其实也是一种偷盗的行为。那么还有一种偷窃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更多是时间啊、物质啊，还有一种偷窃，我们有没有偷窃别人的名誉啊？有没有偷窃别人的名誉啊？莎士比亚他说过一句话，就是偷我钱的人，偷我钱袋的人不过是偷了废物，可是偷了我的好名声的，我真正变成穷困了。我们怎么样偷取别人的好名声呢？啊，比如说是别人做的事情，哎，但是我们说，哎，是我们做的，这偷窃别人的名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有没有毁坏过别人的名誉？啊，别人比如说有美好的名誉啊，但是我们去诋毁人家，啊，去伤害人家的名誉。那么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偷盗和欺骗和说谎是连在一起的。其实为什么要欺骗呢？为什么要说谎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而让别人的利益就是受亏啊。这其实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偷盗的行为。什么是偷盗？就是首先你获取或者谋求获取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要偷盗。但不属于你的东西有很多了啊，时间当然了，物质啊，当然还有名誉，我们刚才提到很多。第二个就是你就是使自己的利益啊增加，使自己得利，但是你却让别人的利益受损，这就是一种偷盗的行为。然后第三个，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别人当得的你不给别人，这就是偷窃啊。在圣经中尤其是警告那些有钱人啊，那些富人没有把穷人当得的给他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哈，就是这个财富分配啊越来越啊不公平不公义，就是这个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啊。所以呢，在有些地方呢，他会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这个问题总是解决不好啊，总是解决，无论是任何的政治制度，如果是任何的体制，总是解决不好这个财富分配的问题，往往就会出现就是极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而极大多数人呢却陷于非常的贫穷的状况。那么其实圣经已经给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是什么社会制度呢？就是禧年，就是禧年。50年之内，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完全的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啊。50年之内，你可以去自由的竞争，你可以去就是去发挥你的才干啊。但是到了50年呢，禧年到的时候呢，所有的产业要归给他原本的主人。比如说这50年之内我非常的成功啊，我成了大富翁，但是一到50年，我就要把我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产业我要还给他。这就是禧年制度，50年一个周期，50年一个周期，50年之内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啊，当然是公益公平的啊，自由的竞争。但是一到50年呢，所有的人又拿回他起初的那一份产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制度，这圣经给我们的禧年制度，就是又让人非常的有创造力啊。因为一个人正常他的这个可以共发挥他的能力，贡献他的力量，差不多就是50年嘛，20岁成年，然后到70-80岁该退休，就是50年时间啊。他可以发挥他神给他一切的恩赐，他有创造力啊，有各样的能力积累他的财富。但是到50年之后呢，又让所有那些失去财富的人又有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就所谓的二次分配啊，就这样。但是呢，这么美好，这么完，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社会制度，上帝给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就从来没有吹起过禧年的号角。为什么呢？就是有钱人从来不愿意去归还，就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所得来的产业。 按照上帝所设立的禧年制度五十年之后是要归还的，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神都在给他在地上分了产业，当然除了利未人呐、就是摩西进迦南的时候给十二个支派都分了产业，然后是按照他们人数分的，每一个支派人数多的就多得，人数少的就少得，甚至连这个女儿都有啊，不仅仅是男丁，连女儿都有啊，女人都有，所以非常公义公平，但是却以色列人从来不执行，到今天这个社会更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啊、在世界上很多很多地方贫富悬殊非常大。那么在生命记呢24:14-15是这样说，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该给穷人的工价，你该给穷你就要给，绝对不能拖，日落之前就要给，你要拖到日落之后，这个穷苦人向上帝来祷告，向上帝来呼求，那上帝的刑罚就会临到你这个有钱人啊，就是你当给人的你一定要给，不给你就是偷窃了。那么在雅各书5:1-4圣经这样说，雅各书5:1，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了。也就是说，有钱人如果亏负别人，那有钱人将会面临可怕的从神来的审判。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看今天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啊，看一些世界上的新闻，都会看到这些啊，就是有钱人就是为了自己的骄傲，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可以发一个火箭到太空上去转一圈，但是穷人呢，那些给他打工的那些人呢，却是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所以什么叫偷窃？你当给别人的你没有给，或者拖欠啊，这就是偷窃。在罗马书13:7，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这里也谈到一种偷窃，这种偷窃是什么呢？就是在权柄之下的人去偷窃，从他的权柄去偷窃，就是你该纳税的你就要纳税，你不能偷税，你不能不纳税。你说哎呀我很穷，我本来钱就少啊，我不纳税，不可以的。你当纳税的你就要去纳税啊。那么你当应该尊重你的权柄，你当应该惧怕的你就应该惧怕，你不能不惧怕他。你当恭敬的你就应该恭敬，你不能不恭敬他。就是别人他应该得到你的尊敬，应该得到你的这种恭敬的态度，你就应该给他啊。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无论是对上对下啊。比如说我今天到公司去打工啊，我跟这个公司签了这个劳动协议，比如说我的劳动时间呐、我的工作业绩啊，这公司对我都有要求，那我就不能亏欠他啊，我要给他。我甚至听到就是有一个牧师讲，是我自己认识的一个牧师啊，他讲什么？他说有的基督徒员工呢，利用上班的时间在那里读圣经，啊，他说这都是不对的，这都不是对的。你在上班的时间你要去工作，因为你跟你的老板签了契约，你跟你的公司签了契约，啊，你不能做。当然这是这个牧师他自己的看法。啊，那可能也有些基督徒他会说，哎呀我从圣经中得到一些灵感呐、可能更帮助我的提高工作效率什么的。但是呢，只是这个牧师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圣经也是这样教，也是这样的，就是当得粮的你就要给他，比如说当纳税的我就要给他交税。所以我们刚才谈到偷窃呢，就是有 所谓的富足人或者上层人偷窃穷人，圣经中也谈到所谓的下层人啊，去偷窃他上面的权柄啊，也有。总之这个原则就是别人当得的，你如果不给他，无论这个别人是在你上面在你下面啊，或者就是你身边的人啊，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当给他你不给他，这就是一种偷窃。那么圣经中还谈到啊，更严重的一种偷窃就是偷窃神啊。人怎么能偷窃神呢？因为人总是偷窃当属于神的荣耀啊，人总想偷窃当属于神的荣耀。所以在诗篇的115篇第一节，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啊，当归给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却归在我们自己身上，其实这是一种偷窃，这是从上帝那里偷窃。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2章21到23节，使徒行传12章21到23节，21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这个希律王在他的王位上对百姓讲话，百姓听到这样的话说，哇，这个讲的话太好了啊，这完全是神说的话，这不是人说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希律呢，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就接受了，结果神的使者马上就刑罚他。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啊，当保罗和巴拿巴在希腊的雅典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他们行了保罗他们行了神迹，他们雅典的人看见他们就说，哇，这两个人是神呐！巴拿巴和保罗是神，是宙斯，是神。然后这些人就拿着祭物拿着贡品要来拜他们，就说你们是神。这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什么反应呢？撕裂衣服，他们是诸君呐，我们是人，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们，是跟你们一样的人。结果这些雅典人最后怎么对待保罗和巴拿巴？就要拿石头要打死他们，就打死他。所以你会看见，这就是人的这个可怕。就前一分钟，哇，在那里呼喊，哎呀，你就是神，你就是神，你太伟大了啊！我们向你伏伏下拜，我们来给你献上各种礼物。但是你如果拒绝的话，这些人马上仇恨。马上愤怒，你当时的那些雅典人马上就要拿石头要打保罗，要打死保罗。但是呢，毫无疑问，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敢偷窃当归给神的荣耀，他们不是神，他们是人啊。那希律呢，他就正好相反，当人们说他，哎呀，希律讲话，你这是神的声音啊，你这不是人的声音，你这是神的声音。但希律听了人们讲这样的话，他就接受了，他就把这个荣耀归给他自己，结果马上神的使者就来刑罚他。所以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特别要基督徒特别要警醒特别要警醒。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弟兄姊妹也会听到有些人对你说，哇，你说话好有智慧啊，哎呀，你当然呢很多是非常好的就非常好的弟兄姊妹的一些回应表示他从你的话语当中可能确实有很大的收获怎样。但是我们自己心里特别要警醒，就是当归给神的荣耀要归给神。今天我们有一种习惯的一种说法比如说某某弟兄讲道某某弟兄这个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往往喜欢用一个词叫做释放他要释放上帝的话语了 上他要把神的话今天要释放出来。其实这个说法里面其实有一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话语啊，圣经从来没有说人来释放上帝的话语啊，只是上帝来释放人啊，上帝来使用人啊。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他也没有办法拦住啊，他没有办法来释放或者不释放。就是总之其实这可能是我们一个无意当中的一个语言习惯的，或者但是事实上我们要警醒要小心，就是我们不能看人过于看他当看的那个位置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哪怕因为他们这种谨慎和侥幸招致于人们对他的仇恨，他们都是甘心情愿，他们是万万不敢偷窃一点点当归给神的荣耀所以这是偷窃神。那么当然圣经中也强调呢，就是偷窃当归给神的物。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到九节八节到九节，人岂可偷窃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了。所以圣经在这里看，就是神对这个奉献的事情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奉献，上帝说这就是一种偷窃，而这个偷窃呢是从神那里偷窃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呢，就是有供物两个字就是以色列人狡辩神说你们竟偷取我的供物，以色列人就狡辩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其实原文没有供物这个词，原文就是物，就是物。为什么？其实这个供我们不要有个错觉，就是好像是我献给你的或者我供给你的，我献给你的，这容易给人有一个错觉，觉得这个是我的然后我献给你，其实不是这样，就这个本来就是神的不是我们献给神或者不是我们供给神，原文没有这个意思，原文上帝说就是你们竟偷取我的物，你偷取我的东西，没有供这个字。但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习惯呢，就是长期的来思想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按照中文文化的习惯加了一个供这个字。其实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很清楚，就是上帝的心意当中没有什么是人拿出来献给神或者供给神这个概念，在上帝的心中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有什么不属于上帝呢？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拿出来给上帝呢？就是我们这一切都属于上帝的。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个当纳的，那就是上帝的，所以不存在什么我献给上帝或者我供给上帝。但我们中文圣经是有供这个字但是我们要看最终这种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奉献这些供物，其实很多就是一些田间的出产田间的一些出产，当然还有一些牲畜牛羊。那么这些东西当然是不是神享用了呢？不是神享用了，主要是给当时的利未人祭司和以色列人当中的孤儿寡妇一些在地上没有产业的人或者是就是像孤儿寡妇，他们失去了这个产业，也失去了这个收获这个田间出产的能力，这样的人，这些贵物，这些献上的物都归给了他们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亏欠的话呢，这是圣经说这是人对神的一种偷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想，那我们怎样才能遵行第八戒不可偷盗，怎样遵行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所以这句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来遵行不可偷盗，怎样来遵行呢？就是开始给出去。第一个，开始亲手做工啊，开始亲手做工，而且当然圣经也说做正经事。然后呢，要给出去。当你开始给出去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偷盗了啊。以弗所书4:28，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诫命呢、啊，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啊。比如说我们上次说到啊，这个不可杀人，你不能天天想，哎呀，我不要杀人，我不要杀人，你不要天天这样想，你要天天你或者说我不要恨人，我不要恨人，你要怎么想呢？你要说我要去爱人，我要去爱人如己，你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思想。那么不可偷盗也是这样的啊，我们不能总是每天告诉你，哎呀，我不要偷盗啊，我不要心里贪婪，我不要这样。你要从心里开始想，哎呀，我要给出去，哎呀，我看着他好有需要，我看着他好缺乏，哎呀，我要给出去。你要这样想。那么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当然你真正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你就不会再想着从别人那里偷东西了，或者去偷夺他，或者是希望他的利益亏损，我的利益增长，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真的爱人如己的话。那么在罗马书13:9，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不可偷盗。第一个，我们要开始给出去，我们就不会偷盗。第二个，我们要真正的思想，我有没有爱人如己啊？我们看到那些缺乏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哎呀，如果我落到他这个样子，我是多么需要帮助啊？或者是我看到一些缺乏人，哎呀，你会想，哎呀，这就像我的亲人啊，就像我的家人。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当然啊就不会总想着怎样的去从别人那里去啊偷盗，而是想着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祝福和恩典。所以上次就上个礼拜吧，我在教会啊，就是有我们 Shoebox 这个活动，今年依然会有。那么就是前几天，上个礼拜有一天，就是有弟兄姊妹就送了200个鞋盒子给我们，然后我就放到教会shed里面去了。后来我看到那个送鞋盒子过来，我心里特别感动，是一对老夫妻，年纪非常大，然后他们是从这个 Idaho City 一直开车开过来的，然后就送鞋盒。然后呢，他那个车非常非常的老旧，然后因为他们年纪也很大嘛，然后也看得出来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生活蛮窘困的人年纪也很大，但是他们仍然奉献，仍然参与到这个协和施工当中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中国华人有一句俗语啊，就是贫贱起盗心，就是哎呀，我很穷，哎，所以我总会去想着偷东西，好像有某一种理由，某一种正当性在里面，其实一点理由一点正当性都没有啊。其实我们在协和施工当中，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看到了，就是很多其实收入非常有限非常平凡的人，结果他们在这种奉献的事上，他们很积极，非常积极，所以就跟你富有和贫穷没有关系啊。所以不要说哎呀，我很穷啊，我很苦啊，所以就是奉献都是别人的事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时刻要警醒啊。我们今天来思想了第八戒不可偷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呢，哎呀，我这个人不偷又不抢啊，不可偷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关系。偷盗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行业，马丁路德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贼窝。马丁路德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偷盗是什么？偷盗就是我要让我的利益增长，让别人的利益亏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偷窃了。然后人总是想谋求不属于他的东西，总是想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啊，有那么多的人去贷款 有那么多，特别是在现在啊，贷款的利率很低，不是印了很多钞票出来嘛，大家拼命的鼓励大家去贷款，很多人会贷款，他为什么？他就是说，他总是要去得到，可能他现在得不到的东西，但他很想得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利益有没有受亏损，所以往往就会有偷盗的行为产生。谋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然后使自己得利，使别人的利益受亏，然后最重要就是别人当得的东西没有给他，应当得的没有给他，这就是偷盗。然后最后我们也思想了偷窃神，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偷窃当属于神的荣耀，圣经中两方面的例子都让我们看见。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清楚，有些事情有些东西是神的，是属神的，那么我们就要交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来思想怎样遵行呢？主要的是我们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遵行，不能仅仅是每天告诉自己，我不要去恨人，我不要去如何，不要去如何，而是要整天告诉自己，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给出去，我要奉献。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不会再总想着偷窃了。然后呢？就是我要怎样，我要爱人如己，我看到别人的孩子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我看见别人的困难，我就仿佛看见我自己的困难，仿佛看见我落到这个境地当中了。当然总之就是我们要操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他说他看到那些就是听他传讲天国福音的人，耶稣往往把这些人就称为他的弟兄姐妹，耶稣看这些人就像他的弟兄姐妹。好，接下来呢就是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等一下一起来分享来讨论。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些广泛存在的被人们普遍接受认可也合法的这样的行为，但是呢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呢，在神的眼中却是一种偷盗的行为或者偷窃的行为。我们可以列举一下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罗马书13:8来讨论，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从心里不再有偷盗的念头就是不是行为了，就是我看一下罗马书13:8，我怎样来思想，我从心里才能断绝这个不要偷盗的念头。然后第三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哈，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曾经有过这样的偷窃的行为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交通
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列举今天世界上广泛存在被人接受的看似合法但在神眼中看为偷盗的行为。我们分享了第一个是避税，包括一些所谓的合法避税。我们知道有一些富豪是一分钱的税都不交的，逃避社会责任，这个是偷盗的行为。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有一些的海岛，有一些的岛国，他们国家就是要求富人帮助他们提升这个 GDP， 然后来帮助这些富人逃税，所以有一些国家的富人就到那些地方去，让这些地方来帮助他逃税，这是一种逃税的行为，也是偷窃。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有些人使用信用卡购物，那么他在购物获得了相应的返现之后，奖励和返现之后，又把所购买的这些物品退货，这个是偷盗的行为。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些商家他的电器购买在相应的时间内他是可以退货的，那么有一些人在旅行中就买来使用，然后在那个时间段里面退货，好让自己可以白白的使用这些商品，这是偷窃的行为。我们也分享到说 Costco 有的时候有一些食物都是可以退货的，那么它是让你退掉变质的食物、毁坏的食物，而不是说你不喜欢吃的食物， 但是很多的时候人们不喜欢吃了，就把它退掉，造成商家的这个损失。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网购中根本没有想清楚就草率的下订单来购物，但是当自己后来改变心意了，并不是因为商品有什么不合格的地方，就迅速的把它退货，但是这些退货的商品无法再进入销售的流通的环节，那么造成商家的损失，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让商家受损。所以这个虽然看起来是合法与合规的，但是却并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在这个当中我们是否有偷窃的行为。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人自己非常的得意，认为自己的 hour pay 是很高的，因为自己在工作中工作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少，就使得自己的工资收入相应于时间投入的时间来说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偷窃的行为。我们也分享到说，一些强国比如美国印钞票来掠夺全世界，这也是一种偷窃的行为。我说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时候没有兑现的承诺，自己给出一些承诺却最后没有兑现，那么这个也是偷盗的行为。我们很多的时候给出一些应许却不考虑兑现，这些都是偷盗。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些的网红明星对青少年的洗脑，获得一些打赏，获得一些过高的资产，这是一种掠夺的行为。那么有一些的行业，他们的高收入远超过他们所付出的实际的劳动，这些都是偷窃的行为。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些抵挡神的一些的观念，比如说进化论，它也是偷窃了神的荣耀，把这个世界的来源，受造物的来源说成是进化的，分明是神所创造的却说成是进化的，这也是偷窃神的荣耀，这是一种偷窃。我们也分享到有一些的明星牧师把人带到自己面前，偷窃神的荣耀。那么当他们在传讲假道，传播假福音导致人灵魂失丧的时候，他们是偷窃人的灵魂。我们在第二题分享根据罗马书13:8讨论怎样才能够做到从心里不再有偷盗的念头。我们分享到罗马书13:8里面提到的，就是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分享到说要常常以为亏欠，这样的话就会对人愿意有更多的付出。我们分享到说，人偷窃是因为贪婪，是为要利己，而常以为亏欠就不再是以利己为目的，不再是以自私满足自己为目标，而是会想到别人，去爱人如己，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来看问题，那么才能够做到舍己，这是一个相反的方向。我们看到说常以为亏欠，这一种的以为是违反人的有罪的本性的，人有罪的本性总是认为自己配得一切的好处，但是人从接受救恩开始就知道自己是不配的，在生活中就会看到自己不配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还是自己现有的生活水准。那么当人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才能够去向神献上神所当得的感恩，以及向人分享人所当得的。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宋尚杰牧师，他非常的不喜欢王明道弟兄的一本书，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因为宋尚杰常常的就是活在他喜欢感谢神，但是他却不感谢周围帮助过他的人， 那么送上节目是要学习感谢与他同工的人，也学习一些基本的礼貌，以免在基本的人际往来当中亏欠他人。所以我们看到说，人总是站在自己中心的立场，自我中心的立场来看待一切，但真正从十字架救恩的角度，人才开始看到我是 nobody， 我不配得恩典，那么才会在人际关系中有真正的舍己活出来。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债被免，然后揪住那个欠10两银子的这个同伴的例子。我们看到说，我们对于救恩，神所赐的救恩是无法还清的，那么我们如果不爱主爱人，那么我们就是在偷窃。第三题，我们分享自己曾有过的偷盗的行为。我们分享到说，自己从前读书的时候，学校不仅发放奖学金，并且连学费都免掉，然后自己就认为是自己非常的厉害。后来经过妻子的提醒，要把当归给神的荣耀归给神，而不要认为只是自己厉害。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在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些的事工与自己的工作时间相冲突，自己总是在有的时候在工作时间里去服侍神的事情，然后回家以后再补足工作时间。但是尽管自己的工作时间，公司安排的工作时间很灵活，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真正补足工作时间，后来就干脆在侍奉的时候就请假，而不是在事后在家里面来工作，来补足工作的时间，用请假来服侍。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自己以前喜欢贪小便宜，当商家算错了的时候，少收了自己的，自己就很高兴，多算了就赶快找去补回自己的损失，那么一直也都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后来就明白了，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这是贪心，总是想从别人身上得好处，这是偷窃的行为。我们也分享到自己以前在十一奉献的事上是很亏欠神，后来在妻子的帮助下，在这件事上能够自己能够改正过来，后来是妻子负责写支票，才在十一奉献的事上跟上了，不再亏欠神。后来也发现真正十一奉献之后，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是够用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心里的贪念，自己常常抑制不住心里的贪念，那么在公司抽奖的事上就非常的盼望能抽中，这个我们分享到的最后这一点是说到了贪心，那么偷窃往往是从贪心而来的。
感谢神，我们今天思想了十诫的第八诫啊，不可偷窃。其实不可偷窃就是当给别人的就要给，那么当归给神的就要归给神。简单的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亏欠，我们不亏欠人，不亏欠神。当然了，在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亏欠呢？我们恰恰是心中常常认为我们亏欠，我们才能真正的不会总是想着偷窃。那么今天普遍的想法就是说，比如说刚才我们一般是不在教会里谈政治问题啊，刚才如果说美国印钞票1美元啊，这些这可能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我们往往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交易的双方，我愿意买他愿意卖，这就是很合理啊，很公平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愿意买愿意卖呢？很多有别的条件加在里面，比如说我特别强大，比如说有一些信息我知道他不知道，他处于弱势的地位，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交易，在人看来是很公平的，其实是不公平的所以是大家都可以理解。比如说这就跟你那个什么什么囤积居奇啊，用这种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信息不透明或者强势地位不透明，就是这样。比如说以前美元它1美元可以 35美元一盎司黄金，但是后来把这个作废了吧，大家也无可奈何。本来你可以拿着美元去换黄金，你现在换不来啊，你大家也无可奈何就接受啊。所以，并不是这个世人所认为的，就是好像啊，我只要愿意买，他就愿意卖，我就不亏不欠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这种交易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的。强势地位的不公平，政治地位不公平啊，各种不公平，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像我们从圣经中来思想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摆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啊。我们追求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所以感谢神啊，愿我们常常在心里常常以为亏欠，让我们不要在这个第八条诫命上面啊来违背神的心意。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母，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啊，让我们行事为人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啊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主啊，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啊神的话语的意义，更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